信仰就是一条回家的路，这条路有的人可能很短，有的人可能很长，对我自己来讲是走了十几年。那么如果真正回头来看，其实从生下来开始，从我来到这个世上，神就通过一点一点的带领我回家。那么一直走到1995年1月9号，那一天呢，想找个神学生谈，后来他很忙，我找第二个神学生，他就一个姓王的弟兄，他就说你到我这去吧。我离他家大概车程是17-18分左右，我就上高速公路就开车就去了。在此之前心情还是有一些乱，不知道该怎样，但非常奇怪，在开车的过程中就觉得心突然安静了。刚才讲我到北美的几年心里很压抑，总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有为的一个年轻人啊，但是你现在却落到做家庭妇男这样的一个命运，前面的路真不知道该怎样走。有的时候呢，我就一开车的时候就放一些很悲哀的音乐，像什么江河水啦，像什么柴可夫斯基的悲怆啦，我最喜欢听的就是这个李少春和杜近芳唱那个野猪林。野猪林都叫我听烂了一盘，又回国说第一件就找野猪林，尤其愿意听林冲学上梁山前那大段唱腔啊，这个大雪飘北风吹啊，关山隔断壮志难酬，你就突然发现怎么古今英雄都同此命运。本来想壮志报国，但报国无门，本来从来没做过梦来到美国，明明知道这是异乡，但你在异乡一待就是3年4年，不知何日才能回到故乡，也不知道何日自己的故乡可以再自由的讲话。所以那个时候就感到自己真是一生壮志难酬，就很悲哀。所以我自己平时一上车的时候就摁这个曲子，一摁这个曲子自己哎呦，就觉得感觉有点好受一点。这个结果那天就非常奇怪，上车也没摁那个手指，倒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他家之后，我也就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到教会中你总会看到一些不好的基督徒，即使一些好基督徒你也会看到一些不好的行为，这个你怎么下一步要继续信耶稣？那他给我个答案就很简单，其实也是大家都知道，你要看耶稣，要看耶稣。后来一开始其实以前也知道这个答案，但是以前总感到不能说服自己，但那天我突然间明白，因为什么？因为来到教会中，你无论接触到多好的基督徒，总会能有令你失望的地方，但耶稣不会令人失望。而我们自己信仰的对象，我们想寻找那主是耶稣基督。所以那一天就在这个谈话中呢，我就一开始上面讲的时候，一开始还有些困惑，就说你看福音书上的细节记载不一样。但在那天就在这个谈话中和到他家的过程，我就突然间哎，这个问题就我就从另一角突然想，豁然开朗。我说那是不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是四本福音书关于复活的那个基本东西记载完全一样，说耶稣死了，被埋葬了，3天后坟墓空了，完了之后呢，向那些去看望他的人显现，复活完了，这些看到这些耶稣显现的人呢，人家他们自己立志从此为这件事做见证。我发现这五件事完全相同，而这五件事正是基督教，正是圣经要叫我们抓住的根本信息。耶稣死了，被埋葬了，坟墓空了，完了耶稣后复活了，我们亲眼看见了，愿意万一为这件事做见证。 各位朋友，我想你们如果回到我那天将近9年前那个心情，你应该可以体会到，如果一个人拒绝相信耶稣，他一定会有找到种种东西为自己找出理由。但如果有一天你开放你自己心看到，你就会看到圣经中所有的每句话都告诉你耶稣是主，这是千真万确，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若是你拒绝，一定有足够的黑暗可以蒙蔽你的理性。所以那一天你就和他谈话，谈话过程中呢，我就谈到了一个人，一个神学家，一个德国的神学家，中文翻译成叫潘霍华。他有一本著名的书，叫中文翻译成《追随耶稣》，其实准确翻译应该叫《门徒的代价》。以前这本书我从来没去想借过，其实在美国的图书馆都可以借到，因为是本名著。就不知道怎么那天就和他谈起这个人，谈这个人过程中呢，这位弟兄王林就说：“哎。”他说我有这本书啊，我毕业的时候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导师给我，还没看。我说哎，那你就拿给我看。就我刚才讲，神其实一直在引导我们回家，而且神安排的正好。我们许多时候就是你自己要不要伸开手去抓住上帝的手。就像这本书是本名著，我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图书馆都会借到，当然我在那3年多时间我从来没去想借过。但就在我的心转向耶稣的时候，耶稣就通过这本书告诉我，我要去寻找耶稣基督，耶稣是我的主。那天晚上呢，回到家就看这本书，英文的《门徒的代价》。看过了头2章之后，我的心就完全敞开了，我就知道我要信主，我要信主。那本书我后来在我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基督徒这本书本记上了那天晚上发生的情况。那本书呢就讲到它是区分了2种恩典，它是一种叫廉价的恩典，一种叫昂贵的恩典。他说廉价的恩典把恩典视为一套教条，一套原理，一种制度，它意味着宣称罪的赦免是一个一般性的真理，上帝的爱被视为基督徒对神的一种概念，人们以为在知识上接受了这一套概念就足以获得罪的赦免。在这样的教会里，世界为其罪过找到了廉价的遮盖，无需为罪忧伤痛悔，也不必渴望真正的从罪中得到释放。那一下就突然间打开了我眼，对啊，如果我相信上帝只是想去接触一套概念，相信一个有神的概念，我根本不想神进到我生命中改变我的生命，我说这样的信和不信没有什么区别，这是廉价的恩典。他说呢，那么有一种相反的恩典，耶稣赐给我们的恩典绝对是昂贵的恩典，因为廉价的恩典说到底就是只是接受到一套的概念，却不要耶稣基督，却不要为信仰背上十字架，却不跟耶稣走，这就是廉价的恩典。但相反，耶稣赐给的恩典是昂贵的恩典。他说昂贵的恩典是必须再三寻找的福音，是必须祈求的礼物，是必须亲手敲的门。这样的恩典是昂贵的，因为它呼召我们来跟从，并且它是恩典，因为它呼召我们跟从耶稣基督。它是昂贵的，因为它叫一个人付出他的生命为代价，信仰是要付出代价。但它又是恩典，因为它赐给人那唯一真实的生命。恩典就在这里，主耶稣来了是要赐给你生命，并且更丰盛的生命。它是昂贵的，因为它定罪，因为接受恩典的人就承认了自己在上帝面前是个罪人。但它又是恩典，因为它使人罪人称义， 超越这一切。他之所以是昂贵的，因为他是上帝付出了他儿子的生命为代价，昂贵的恩典就是上帝的道成肉身。在那天一读之后，那是吞心的货量。其实这些话我以前都读过，但就是那个时候没到，没点名。那天一读，我就说，这就是我要寻找的恩典，这就是我渴望得到的福音。我渴望得到的福音能给我真实的生命，能使我自己在神面前谦卑，能认我的罪，承认我是个罪人。或者我要得到的恩典是希望在余生中能跟随耶稣。我记得特别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有段话对我震撼非常大，也是那段话以前读过但没有感觉。在那一天，神就通过那一段话告诉我，你要追求的恩典，你要信主，你就要真信，你拿出全部心来信，你要去跟随他，你要跟他走，耶稣怎样走你就怎样走。尽管你可能走得不好，你跌倒，但你不要怕，你跌倒了你就再爬起来，跟耶稣再往前走。他说什么呢？他说唯有相信的人是顺从的，并且也唯有顺从的人才相信，唯有信仰包含顺从时才是真正的信仰，这绝对不能没有顺从，并且唯有在顺从的行动中，然后信仰才成为信仰。我读到这句话，我心里以前的一切疑问全一扫而光，就不成问题了。就是什么，只有相信上，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一定是顺从上帝命令的人，是一个顺从上帝的旨意而生活的人。信仰上帝只有包含到顺从上帝命令的行动，只有包含到顺从上帝意志的生活，才成为真实的信仰。而一个人真的只有他真实的顺从上帝旨意，他才是真的相信上帝。我在想，不然就是自欺。我在那天就突然想，我不要自欺，我不要自欺，我已经被骗过一次了，我绝不要再被骗。就我看，那没有别的路，只有这条路，相信耶稣，顺从上帝的旨意，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所以那天晚上到将近11:30左右，我就跪起来。这在我是一件反常的行动。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家是个普通工农家庭，即使是在父母过生日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家里都没有磕头，跪一下磕头的习惯，我们家也没有拜过祖宗。所以在我到那个时候为止，到40岁那年为止，我从来没跪过一次。但在那一天，不知道怎么说，有一种力量，我也现在回想，你真不知道怎么，就是一种推动我跪起来祷告。非常有意思的是，到教会几年，我几乎什么都学会了，查圣经也知道在哪页上了，也可以跟得上速度了。这个唱歌呢，野地的花呀，我也能背着就唱下来了。这个甚至这个牧师的讲道也能品出个味道了，哪个长哪个短，就一点没学会。祷告，一听基督徒祷告，我感到真有那么回事吗？神就在这儿听着祷告。你说不信吧，看哪一个祷告真是虔诚；你说信吧，你看不见摸不着，怎么说神就在这里。所以祷告没学，有的时候不止没学，有的时候基督徒祷告，我就上偷偷睁眼睛看，40人都在祷告。所以第一次自己学祷告，不会说话，不会说话。我以前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口才的人，口齿伶俐啊。有时候到教会中和基督徒辩论，滔滔不绝，一讲讲暴怒。在那天第一次自己祷告，这种心里要跟神说话的，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怎么说。第一句祷告，你们如果注意过祷告，我经常愿意使用祷告，就是慈爱的天父。那天晚上也不知道这句话脱口而出，而这在我也是反常的，因为我绝对无法想象父亲怎么可能是慈爱的， 我的父亲是个山东人，我知道你说父亲如果是勤劳的，这个吃苦耐劳的，这我承认，如果父亲是严厉的，我更加的绝对如此。说父亲是慈爱的，有一位慈爱的父亲，我没体会到，我没体会到。我记得小的时候很清楚，我父亲对我们的政策就是像人们讲的大棒子政策。当时说美国对这个瘦比瓜政策是大棒子加胡萝卜，对吧？打完了给你点甜头。我父亲不，我父亲大棒子加大棒子，打的你知道你自己服，还不准你哭，还不准哭，你就得服，你错了不准你辩解。所以想不到有慈爱的天父，想不到有慈爱的父亲，但那天就脱口而出慈爱的天父，我想那是我心中最深的渴望，一位在天上爱我的父亲，完全接纳我，把我看成个孩子。你知道甚至在生命中那种爱，你可能没从自己的生身父亲得到那种最深的爱，但你在那天祷告中，你知道你渴望得到的正是这样爱。你渴望了40年，你没有得到，所以以后你觉得无所谓了，但你知道你心中最深的渴望是渴望一位父亲，一位父亲，一位真实爱着你的父亲。那我就可以神祷告，我说神，我愿意相信你，对吧？我渴望得到你赐的生命，我知道我是个罪人，就这些祷告都是。但我那天祷告最重要的特点在什么呢？就我非常清楚地告诉神，我说我愿意相信你，但我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说走了这么几年路，我自己非常清楚知道，我知道许多道理，但我没有可能完全知道100%的证据使我可以确定 无疑的相信有一位神，耶稣是我的主，但一定有足够的证据。我也真的愿意去相信，但我信心不足，我真的信心不足。那我自己有一个渴望，求神怜悯我，帮助我。后来才知道这个祷告是圣经中有一个祷告，圣经中有一个祷告，就是有一个人把他一个被鬼缠身的孩子带到耶稣面前，带到耶稣面前之后，他就求耶稣，求耶稣说，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就对这个小孩的父亲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完了之后，这个人就孩子的父亲立时喊，就是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想我那天就这样的心情，我真的愿意信，但我信心不足，我渴求主来帮助我。就这样就祷告结束了。祷告结束之后呢，就想起了那时候大概那个祷告很短很短，就想起了在教会中这几年听到的各种见证，或者看到的一些书籍。有的人就说过，这个他信主那个晚上，信主那个绝志祷告，哇，痛哭流涕，过去的罪恶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呈现出来，就跟神一个人认罪。我那天晚上真的认罪了，我知道我心灵中的黑暗，我知道靠我自己拔不出这种黑暗，我求神来帮助我。但我自己觉得我没痛哭啊，这个眼泪的确是含在眼圈中，但没痛哭。我说是不是我不虔诚啊？后来想，我真想信，我也真为自己的罪，以往的罪孽感到痛悔，但就是没哭。那么当时还有好奇，你在教会中听了一些特殊词语叫异象，说他自己信主的时候听到什么特殊的声音，看到什么特殊的景象。那时候大概已经10:30左右多了，我祷告完之后，因为太太孩子都睡了，我就悄悄，我们大家住在一个 townhouse， 这个我就悄悄往四周看，因为那个房子很新呐、啊，我就看到这个四周那个白墙嘛，就晚上还能看到白墙啊，有一点看到一点那个窗帘的影子，你什么影像也没看到。我就特别好奇，真的就好像在昨天一样，我就走了两步，就走到我们家窗帘外哈，就往外看， 我们冲浪外面是大片空地，空地那边呢就是有一条马路，远处有点人家，什么也没看到，就看到了有几点灯火，怎么不给我显现一下啊？我都这么想信你，你给我一祷告结束了，你就显现了，我不就踏实了吗？哈，知道真有一位这神呐、啊。其实几年前也跟基督徒这样说，你们说有神，你给我证明一个看看，叫他马上出来，我就不信，甚至有让我咒骂神，你叫神把我劈了啊，那我就信了吗？那劈了你信不了了，对不对？那天其实后来想，真感谢神，你说我情绪刚想转向神，刚一祷告完了，神就跟我显灵，我在这里，哈一大声，你都不把我吓死，大半夜了。而且更重要来说什么，我人都知道，人有罪就不能见上帝，没有一个人能见上帝的面，因为见上帝的面，你如果有罪有黑暗，你遇那个光明，遇上帝就势不两立，你就必死无疑。所以我想那天神没让我见到，没直接大声响，一团火速逮大在我们家燃烧，那是怜悯我，可能还行，还叫我再多活几天好传传福音。反正言之，那天就是说没看到神显现，也没听到什么特殊的声音，心里有一点失望，但有一点那种感觉就不一样，就是说在睡觉的时候就觉得心里很踏实很平安。因为这么多年来，甚至是可以说自己开始思考哲学问题来，一直就觉得很累，再加我这个人是属于那种天生的悲观主义者， AB 型血，又善感，你又看不到人生有什么希望，但你又得活下去，你又没有勇气自杀。我真想过自杀的问题，在大学中，我大学中去过那么佛庙，去过五台山，后来又去过塔尔寺，这个想过自杀，那个自杀这会儿自己下不了这个决心，这个人下不了决心，有时候都会自己找点理由。我就想，哎呀，我说我要死了好办，这母亲一知道这事多伤心呢。后来替母亲伤伤心，自己就算了吧，还是活下去。我们人反正许多时候就这样，所以那一天就觉得那几十年一直很累，因为你心里那个答案得不到，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到底从哪来到哪里去？你想祷告结束之后，你突然知道有一位慈爱的天父，那就是你的家，那就是你的平安，那就是你的喜乐。所以我那天祷告完之后就心里很平安就睡了。睡了之后呢，第二天就发现自己有点变化，就挺喜欢祷告的。还是说啊，像小孩一样，才信主，我们小孩子一样，真的你跟神，如果一才信主你做了个半个小时祷告，我告诉你那肯定给你自己祷告听的，你学成了才开始跟神祷告，真是坑坑巴巴，不知道说什么的好。我看到好多大学教授才信主之后，也跟我当年那一样一个德行，真的讲不出来什么，但愿意祷告。祷告其实很难，就跟上帝说，我愿意信你哈，求你一步带领我，给我新生命，就这些话，没什么长话，就是洗澡时候也祷告，做饭时候也祷告，开车时候也祷告，洗尘的时候也祷告。哎呀，祷告我自己都有点害怕了。我说学德，你是不是有点走火入魔了？就这么几句话，说来说去没有，没完没了的。后来心没魔呀哈，你说做饭也没做糊，开车也没出现交通事故，自己觉得自己蛮正常。那么我在那天知道一件事，只有孩子，只有回到家中的孩子，才会管上帝要自己的天上的父，才会渴望祷告。谁放渴望给自己的父亲，在天上那位爱自己的父亲说心里话。若没有圣灵感动我们的人心，没有一个人能会称上帝是自己的阿爸父。我以前讲，我再讲一遍，我信主以后那一段时间，就自己就突然间像小孩子一样，有的时候不自觉的个口中在祷告的就爸，就是一个小孩子才学语言时候说那个爸。我当时最初几个祷告之后，我自己流泪了，我真是流泪了。 哎，我就想过这么多年中，我就从来没有敢跟父亲这样说过，表达自己用那种耍娇似的语言中讲的话。在我的印象中，也没记得我和父亲抱过自己。小的时候做过错事的时候，大概我两三岁的时候，我父亲一巴掌打的我这个，我母亲说吓得我这会儿把粑粑都拉在那么裤子里。但在信主之后，我就突然间知道，有一位父，一位你渴望已久的父，一位完全接纳你、爱你的父亲，他像慈母一样的爱着你，为爱你，他愿意舍弃一切，也他已经舍弃他最珍贵的东西，他的儿子、独生子耶稣基督。我在那个祷告中，我在那几天，尤其一想到父的祷告的时候，我真的自己一个人就在那流泪。我们弟兄四个，我是老三，下面有个弟弟，上面有两个哥哥。从小的时候，我是很犟，但也很脑残，但总觉得没得到自己渴慕已久那种父爱。三岁的时候，我有时跟父亲谈话，我说：“爸，你这一辈没爱过。”我说：“当时看你爱我大哥的时候，我自己真是……如果父亲能对我说那一次，我这一辈子知足。”我也理解自己的父亲，他们是那一代人教育，他们从小没有文化，但是作为一个当年一个孩子，一个四五岁的孩子的时候，你怎么能明白这些事情？而那种伤痛其实跟着自己半辈子，只在信主的那天，你在信主心中发出来，你知道这些事情，你在天上的父亲，他爱你，他真的是爱你。我在信主不到一个礼拜的时候，突然就发现我自己得了二十多年的一个慢性病就没有。我在信主的第一个晚上，我跟神祷告，因为我从十五六岁就得个慢性病，多年一直用药也没有好，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如果你怜悯我，求你医治我；如果你要把这个病留在我身上，求你给我力量，才可以忍受它。”我祷告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信心的祷告，因为我的清高是我自己不可能想为了这一件好处去信耶稣，我渴望得到的生命，柔和谦卑有爱的生命。但哪一个人来到自己天父面前，这位爱自己的父亲面前，不像一个小孩一样有最深的祈求？特别是一个慢性病，如果在你身上待了将近十几年二十几年，哪一个人不心烦？所以我就跟神祈求，求你医治我，但我没抱希望，我也没把这一点作为与神讨价还价的条件。但我突然发现，不到一周，我得了将近二十多年的慢性病突然没有了。人真是叛逆，我在那么多年受无神论的教育太深，我当即使这个慢性病好了之后，我当时第一个反应不是赞美主，不是感谢神，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这几天是不是在做自我心理暗示？我暗示自己这个病没有了，我发现一句暗示也没有。因为我知道一点心理学常识，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做一些不断的暗示，或者你被别人暗示，这个可能一些东西会消失。我知道你应该没有暗示。我说我在这几天是不是为这个事反复祷告，反复求神了？你知道我的清高是我自己不肯为这些事再多说一句话，我想到说一句神听到已经足够。我又问自己，我说是不是这几天我经历了非常剧烈的心理变化？我自己其实信主那个晚上很平静， 很平静，我知道我没有，我在那一天才知道我真是个逆子。那么多年来我相信没有神，我嘲笑那些相信神的人，我听到那些人讲神迹，讲神怎么样医治了他，怎么带领他，我说他们是在编故事。我读圣经看到耶稣怎么样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瘫子站起来，我说那是民间传说，我不信。我带着无神论的眼睛说这一切都不可能，这是人编故事。但我转向主不到一个礼拜，这位慈爱的天父就医治了我。我在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恩典，什么叫爱。你不配得到。你40多年来激烈的批评基督教，你背着主的道德，你根本就不配得到一点点东西。但一个孩子，一个知错的孩子刚回到家，父亲就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了，说孩子，我的爱安慰了你。我在那天真的感谢神，我在那一天，我以往相信的全部无神论，全部唯物主义完全垮台。因为从我自己的无神论背景，从我的唯物主义背景，我完全不可能解释这一件事。就那么一个不到10来分钟的祷告，一个没有信心的祷告，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以往当别人说同样的故事的时候，我说那是别人编故事，但今天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身上，真是叫做瞎眼的今天看见了。自己那么多年不信耶稣，是眼睛瞎了，是瞎了。我在那时候还好后悔，为什么不早点回到神家中？那种爱，那种平安，那种希望，我为什么不早一点回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但我自己知道，来到父亲家中，我说的只有一句话：阿爸父，我回来的太晚，求你饶恕。除了求神怜悯我、饶恕我，我还能再说什么？一个根本不配得到上帝爱的人，但我的心刚回头，神就用这样大的恩典恩待了我。我信主之后，我谁也没有敢告诉。我想给自己一个考验期，就让自己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真信主，是不是真信主。所以信主之后，我第一点就告诉自己，我说不要骗自己，我如果真要信主，我就要跟随耶稣。所以我信主之后每个礼拜都去教会，都去教会。那么有一个礼拜六，我就问第二天要到我们教会讲到传道人，我说你要讲什么，你要讲什么？他说我会讲马太福音那段话，就是我们大家都著名知道那个讲饶恕的那段话，就是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位传道就讲到他过去他的一个同学在80年代初期怎样在一场政治运动中出卖了他，完了他受到怎样的折磨。那么后来之后呢，这个故事发生，就是说他有一天当想饶恕这个弟兄，当他信主想饶恕这个朋友的时候，就是和朋友再怎么样就听到架的时候，我就在就好像没听到了，就没听到，就突然间有一种力量，我也说不清什么，就好像从天上就抓住了，就把这句话一再告诉我：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就那天就突然说，说孩子，我已经饶恕了你的过犯，你为什么还不肯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的过犯？就那么一个话就反复告诉，没有听到任何神的声音，但你就声音中仿佛有一种话，你从来没有的话在跟你对话，就跟你对话，我已经饶恕你的过犯，饶恕了你的过犯，你为什么不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而且当时神非常清楚地告诉你要饶恕谁， 三个人，后两个人我不说了，因为牵涉到亲人。六十之后呢，我就成了这个学校被批评的第一号种子选手。揭发我的、反复批判我的，就是和我在同一个教研室共事的三十年，而且已经马上要退休的一位老同事。我现在记得很清楚，当我的第一次检查结束之后，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本，完了就记得范学德，你某年某月说了什么什么，某年某月你说了什么什么，范学德某年某月哪一个资产阶级化分子给你来了什么什么信。我当时整个一听人就呆了，因为他都在一个教研室工作，而且都在一个，有时候在一个屋子里，你看我们俩那个屋就我们两个人，相对将近三年半，我怎么可能一下下记住我哪年哪月说了什么话？而且他说的话，我会想一定事出有因，肯定不会造假的，的确是我说，因为话我能说出来，一听说你知道是我说的话。但以前都没提啊，你要是我当年知道话错，你应该给我提吧，咱们都是至少都是党员呢、啊，对吧？都是共产党同志们批评作品，这多年提倡的吗？三年后，运动来了，一下给你抛出来，逼得我检讨。第一次写检讨那个晚上，我非常痛苦，因为我再也不会像五八年那些右派或者文革开始初期那些所谓被整的知识分子。我承认我有罪，我知道我无罪，我不只是无辜，而且我自己知道我所坚持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你不能不讲话。那天晚上打了我自己一个人，因为我当时我妻子在美国，我就在那屋里写不下去，一个小屋子里站起来坐下，一直现在记下去，好像已经下半夜两点多，那个办公桌现在那个颜色在我面前响，写不下去，我就一个劲儿的放柴可夫斯基的悲怆，心里极度悲哀，极度悲哀。你知道，你做人的尊严得不到尊重，还叫你自己来践踏自己，那么我自己认定了，我不能说假话，我认为没有错的地方，我一句不承认。那么我还给自己那个，我记得好像六七页的检查，我前半部分主要是讲自己这些年哪些观点我认为正确，后半部分我承认我自己一些学术观点有偏激情绪和有不全面的地方，有片面的地方，这是我承认的两个最低底线，有偏激情绪。我一检查结束之后，就说我检讨不深刻，说检讨不深刻。完之后呢，就要我再检讨，支部开了一次、两次、四次检讨会。从第二次检查开始，我就，你不说我不深刻吗？我就把我的第一次检查再念一遍，一个字不改。后来还说我这个人态度不好，那好，我就不念我前面优点那部分了，我就专念缺点那部分。讲完了之后就批判你。还感谢神，现在回头真感谢神。那个时候教研室的大多数同事毕竟不是66年，更不是57年，说了公道话，说了公道话，绝大多数人还说小范这个人是个好同志、好党员。但很难受，有两次我记得很清楚，整我那个会议开完了之后，因为我当时还在食堂吃饭，吃饭的时间都过了。最痛苦的一个晚上，我自己站在我们家那个六楼的阳台上，我就想到了死。因为你就发现中国古人讲士可杀不可辱，这个一次践踏你的尊严，就你在检讨，就你逼着你说假话，逼着你糟蹋自己，我咽不咽这口气。而且当时那个时候你看到，你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是不是会给你开除党籍，或者甚至有可能再把你自己什么一些不好的活动招出来，可以给你抓进监狱。我一想就感到非常恐怖，想过是，但后来又想不能。这就死了之后，父母命也就搭上了。当时的母亲已经80多岁了，有高血压、心脏病，所有的老年疾病都有。我想我死了容易， 老人家一听到这个消息他活不下去了。再一个，当时心中还有种恶气，我说我就想你今年都60了，我就不信熬不过你，我就那么，我信有一天我能看你坏下场的时候，我就抱那时候，哎，我相信历史一定还历史一个公道。现在看来真是神恩待我。在最后一次检查之后呢，省里来了一位老同志，他是参加革命很早，但也很有文化，就知道我的理论观点大部分应该说还是，就是他出于一个爱财，我想是个爱财的心吧，就不想小贩就被这么毁了，就说哎，就让他过关吧啊，这个也没给我警告，没开除党籍，我当都已经做好准备，就这么检查结束了。从那以后，我对这个人恨之入骨，恨之入骨。我说中国这40多年来之所以陷入了一场场动乱，上面的不说，下面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群小人在这兴风作浪，一到政治运动来检举揭发，落实落井下石，对吧？完了之后想把北人往死里头整，踩着别人的头自己往上爬，我这不几十年就这么过来了。所以当时我就不信有一天没有你栽跟头的时候。94年第一回国探亲，我和他见过3次面。那时候毕竟他不好意思，他是3次想跟我自己生日打给我打造，我就这样，我就想起鲁迅的话，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甚至连眼球都不转一下。我就这样，根本就不理你。他是非常尴尬，1次、2次、3次，我先你看。先你不能把我怎么样了，我是美，我在美国了，你总不能再叫我怎么样。就心里非常恨，但神那天就感动我，要饶恕他，饶恕他。我跟神争了，这个人罪不可恕。其实政治运动整我一个无辜的人，为什么饶恕？神说你还饶恕他。这个反复在我脑中经常出现的，或者那几天在心里，那天就出现在脑袋，就是耶稣讲那种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在那时候就知道，我后来跟神祷告，神啊，我说我愿意赦免他，我愿意饶恕他，原谅他，我不再恨了，我不再恨了。完了回过家之后，马上这个感动又来，你就内心有一场你自己没想到的对话，对话就说什么呢？这个你不只是要饶恕他，你还要求他，向他求饶恕。因为什么？我神这搞错没有啊？我怎么可能求他饶恕我？所以说那个就是啊，就是你在这个那场运动中，你在检查中，不是你在私下你在同事中间，你也说了一些有辱于他人格的话，就像我刚才说那话，所以说你要为这个事求他原谅。我一开始挣扎，我不恨他，我觉得我这已经够高尚了，我还叫我求他原谅。但是神感觉很像，就是你要原谅他，就那句话，我已经饶恕了你，你怎么不能饶恕他？赦免他，饶恕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挣扎了一个礼拜，我终于呢写出了第一封信，我说求你原谅我。在那场不幸的那个政治事件中，我也说了一些有辱你人格的话。各位朋友，以我的个性，以我的固执，以我的高傲，我完全无力去饶恕一个伤害我的人，而且伤害我到那样深的程度，以致我想到了自杀。但我不能，神能。当一天神感动了我，当天神带领了我，我就发现我可以饶恕我的敌人，因为神饶恕了我这个敌人。哎，我多年就与神为敌，但神已经饶恕了，主耶稣已经饶恕了我。正是这样，圣灵的感动才可以使我饶恕那个伤害过我的人。信主的那个晚上之后呢，那个事情我谁也没有告诉，我也没告诉我妻子。我妻子多年相信有神，但是啊，她也有一点一次一点点原因，总是没进教会。那么我呢，由于来到美国心情不好，我就多年，就是那几年就有的时候经常跟太太发脾气， 发脾气，自己觉得自己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了。所以我就那天我说我现在信耶稣了，我只要我太太看一下，对吧？我不能告诉我信耶稣，他一看，哎呦，你还信耶稣？你看那样啊，脾气还照样发脾气。所以就没告诉妻子，我想给我妻子一个月的考验期，对吧？叫他看看我到底发现的变化没有。我妻子就觉得有点奇怪了啊，这个以前没事愿意发脾气的人，怎么不发脾气了？这个从来不知道说道歉的人，怎么现在可以说道歉了？妻子就问我怎么回事。快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妻子问：“你有话就直说啊，你有话就直说，不要这样嘛。”因为你知道，你跟别人吵常，你突然不吵架，觉得这个反常呢。你从来都认为别人没理，突然有一天你觉得你自己没理，这个别人前很反常的，那可能是不是说你自己想离开美国走之前给妻子留个好印象啊？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反正当时就妻子就问你有什么话就直说，我就告诉了，我信主了。我们吵架一般都是短平快，就像那个进入那武林高手是一样，我太太很聪明，我一直告诉你，我也认为我聪明。这个高手打仗啊，不用那个大大大大一百八十回，就几招就止于对方于死地，就那几招，就那几句话说，你都知道哪个地方点对方是对方那个大穴，对吧？一点他就痛你，憋得你生气。所以我就经常采取，我们俩都这种典型点穴术。我点完穴之后就这样，我不然就急过去吵完之后，我不跟你再吵，对吧？完之后我跟你冷战，我不跟你吵架，不理你可不可以？我不说话可不可以？我不但不说话，饭还照样给你做，哎，还给你做好饭，还给你端上来，就是不理你。所以那么多年我没有跟太太说过对不起。这个来到美国之后不得不说对不起了，知道您跟美国夫妻都说嘛，有时偶尔说一句就用 I'm sorry 用英文说。英文说好像是美国人在说，不与我无关。所以就那么多年，但信主之后又吵架的时候，我真是第一次从内心说对不起，跟太太用中文说。我就觉得一个家中妻子这么多年来跟你一起过日子，来到美国没让你打过一天工啊，把家里负担大的重下来，虽然哪个人都有缺点，但是来讲怎么就这样一些小事不肯饶恕你，枕边人呢？是你孩子的母亲啊，和你一起过日子过了十多年，你怎么有什么大不了的冤仇？每次吵架不就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怎么就不可能饶恕？我的第一次饶恕的时候非常困难，因为我又觉得我有理，我有理，90%是我的对，那个10%呢是我的错。那一吵完架之后，这个神感动很清楚，你要饶恕啊，你要求他饶恕你。我说跟神就好，不是还讲不是神直接跟我说话，就你的心路中你从来没有一种对话。完，你感动就很清楚，就说，我就说，今天90%是我对，完了我跟太太说对不起啊。那个当然，我说那这不把他宠坏了吗？我90%都是我对，我还跟他说对不起，那将来70%、60%，我不都四次以后都得说对不起了吗？不是，那回答很清，那个感到很清，你就是要说对不起。我说10%说对不起，那将来之后他跟我怎么办？如果他将来老是这么盯住我了怎么办？我总共哪次错你吵架总共有1%错嘛？那这盯住我怎么办？你感到很清楚 ，It's not your business， 不关你的事。鼓足了勇气，为这10%跟太太说对不起。太太虽然还没有达到很满意，因为太太认为90%是我错，当我终于可以开始为10%说对不起的时候，我发现神就在我们夫妻之间做了美善的工。从此之后，我们可以开始彼此饶恕。虽然以后也有矛盾，也有挣扎，也有脸红的时候，吵架的时候，但是彼此可以来到神面前，完了之后说对不起，说对不起，对对方说对不起。我真的知道 没有神，没有我这个家，我的家可能也早就离婚了，或者早就回国了，或者即使在过日子，我会只是出一种责任心在过日子，不会有这种夫妻的爱，不会有这种父子之间的爱。但神感动了我，神带领了我。从那之后，我就在一件件事上经历到这个神的存在，我就知道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我的神。耶稣基督实力的确复活了，不止彼得看见了，保罗看见了，不止五百个人看见了，不止无数个基督徒看见了，当我归向他的时候我也看见了，因为一个新的我在我心中产生。所以这就是我这次来整个的讲座，也希望听到我讲的在这里的朋友和我们没有见面的朋友，我真有一个渴望，最深的渴望，你们来信耶稣。耶稣是我们的主，上帝创造我们，耶稣救赎了我们，圣灵的感动了我们，只有一点要带我们回家，因为我们是上帝创造的，我们是上帝的孩子，但我们多年的离家出走，我们不认自己有一位父亲，所以我们经历不到他。但神说要回家，孩子，你不要再流浪，你走的路走得多远，到头都是死路，但有一条路通向永恒的路，这条路有虽然有十字架铺成，但它是条平安的路，因为耶稣和你在一起走。我真的盼望今天来这位朋友们，如果真的圣灵感动你，就像将近十年前感动了我一样，你在今天把心向神敞开，你跟主耶稣说，阿爸父，带我回家。无论你以前那个问题有多少，无论你以前那个拳头问的有多紧，你今天以祷告的心把手伸开，说阿爸父，带领我回家，牵着我的手，带领我回家到永永远远。好吧，我们一起同心祷告。这个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恩待了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你渴望我们每一个人回家，因为你的家才是人真正的家。你不希望我们任何一个人堕落，不希望我们任何一个人沉沦，你渴望我们每一个人悔改，你渴望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因为只有罪才使我们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阿爸父，求你带领我们回家，求你带领来到这里的每一个朋友回家。阿爸父，带领他们回家，就像你当年带领孩子一样带领我们回家。我们流浪的已经太久，太累太苦，我们的路有那么多的黑暗。阿爸父，带领我们回家。阿爸父，帮助我们转过头来看到你，让我们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悔改，悔改，带领我们回家。阿爸父，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